朝晖的意义第七篇，朝晖的预表，夏娃利百家。朝晖的预表，说到朝晖的预表，我们要从圣经的最起头说起。神在旧约里安排了一些人事物作为朝晖的预表，来说明新约里朝晖的来历、经过及其各方面的光景。在旧约里，神尚未明言召会，所以召会是隐藏的，但神却在他所安排的一些人身上，以及他所设立的一些事物当中，将召会各方面的光景都详尽的描述并预表出来。在旧约时代，人还不懂得那些预表的意义，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圣灵就将这些旧约的预表启示出来。因此，我们读旧约中关乎召会的预表，会使我们更容易认识召会的光景。当我们谈到召会时，绝不能忽略旧约中的这些预表。旧约好比图画，新约则是说明。许多图画上未能清楚的，借由话语的说明就能清楚，话语难以解释的，借由图画的示意就能明白。旧约的预表好比小学课本上的图画，将所说的事物图标出来。小学课本上不仅有读文，也有图画，图画不能达意的，需要文本说明，文本不能解说的，需要图画示意，这样两下对照起来就非常清楚。旧约许多预表已将朝会各方面的光景描绘得非常透彻，是新约明文所没有说到的。然而我们来读预表时，绝不能太快，因为图画上的一根线可能就表示了许多意思。我们追求认识召会的人，需要一一认识旧约中关乎召会的预表。在旧约里，关乎召会的预表有两大类，一是女人，表明召会是配偶，重在生命和地位；二是城，会幕或圣殿，表明召会是居所，重在公用。在象征一面，召会在神面前的地位是配偶。说到配偶，定规是一个女子来配一个男子。在整本圣经中，神是把他自己当作一个男子，把他所创造而救赎的人及其大成看作一个女子，来做他的配偶。神在历史历代的工作，无论是创造或是救赎，他所有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为他自己做出一个团体的女人。在圣经末了，当神的工作完成时，产生了一个心腹，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在神眼中是他所要的一个团体的女人，就是神所创造而蒙救赎的人，作为召会的终结及大成。新约圣经多次给我们看见，基督到地上来，乃是要寻找一般蒙救赎的人做他的心腹。当主耶稣在地上为神做工时，施浸者约翰用两个称呼介绍他，一是神的羔羊，一是娶心腹的新郎。所以他到地上来，不仅是要背负世人的罪孽，也是要得着一般人做他的配偶。主自己在地上时也说他是新郎，要娶一个心腹。在书信里，保罗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把召会如同一个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这里的许配就是我们所说的订婚。到启示录19章就有羔羊的婚娶，这个羔羊婚娶将约翰所介绍主耶稣的两个称呼连在一起，意思是羔羊做了新郎，他所娶的心腹就是他历代所救赎的一般人，也就是召会。 所以召会在象征上一直是站在女人的地位。在旧约圣经里，许多时候都是用女人来预表召会的。夏娃预表召会的产生和性质。首先我们来看夏娃预表召会的产生和性质。旧约中每个预表召会的人物都有其特点，夏娃预表召会重在召会的产生和性质，说出召会是如何产生，并召会的来源为何，以及召会所以成为召会是如何完成的。若是没有夏娃做召会的预表，我们不容易有准确的断案来看召会是怎么产生的。夏娃的图画使我们能准确得知召会的产生，我们一面读新约的说明，一面对照旧约的图画，对召会的产生就能一目了然了，而有准确的断案自然也容易认识召会的性质。背景，亚当独居不好，说出神在宇宙中独居不好。夏娃产生的背景就是召会产生的背景。神为亚当造夏娃之前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意思是亚当独居不好。这在属灵的意义上显示出神在宇宙中他自己的感觉。亚当这男子象征宇宙中的神，亚当独居不好，说出神看自己独居不好，所以他要为自己造一个配偶。亚当找不到配偶，说出神在宇宙中找不到能与他相配的。神为亚当造配偶之先，就把他所造各样的活物都带到亚当跟前，亚当为他们一一取名，却没有遇见自己的配偶。二章二十节里的遇见可翻作找到。亚当在神所造各样的活物中没有找到他的配偶，这象征神在他所创造的万有中找不到一个能与他相配的。二章里的配字意思是两个必须一样才能相配。亚当在那么多活物中没有找到一个和他一样的，所以都不能与他相配，这象征神在他所创造的万有中没有找到一个和他一样能配他做他配偶的。产生成为肉体，亚当在万物中找不到他的配偶，神就使他睡了。他沉睡之时，神裂开他的肋旁，取出一条肋骨。亚当象征成为肉体的人子，就是神来成为人。罗马五章十四节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者的预象，这意思是亚当好比那要来之人基督的一张相片。亚当不仅象征基督做万有的元首，也预表神来成为人。所以召会的产生乃是从成为肉体开始，没有神来成为人，就不可能有召会的产生。神成为人为要产生召会，亚当先被创造，夏娃才能产生。基督虽然在创世之前就存在，但在无始的永远里他还没有成为人，所以不能产生召会，他必须来做亚当，来成为一个人，也就是造物主做了受造者，才能产生召会。召会是二性品，不仅有神性也有人性，仅仅有神不能产生召会，必须神来成为人才能产生召会。经过死，神使亚当沉睡，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经过死。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时，他的肋旁裂开，有血和水流出来。在亚当沉睡时，神从他的肋旁取出一条肋骨， 骨头在圣经里象征有力量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肋旁所流出来的水也象征生命，这生命就是生命的灵，是灵的生命，如同旧约里所说裂开的磐石，有活水流出来，活水也是指明生命的灵。主在约翰四章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只涌入永远的生命。主又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在启示录22章，我们看见生命水的河，所以水是指生命，也就是生命的灵。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他的肋旁裂开，流出水来，就是生命的灵从他里面流出来。这和磐石裂开，流出水来是一样的意义。所以基督肋旁流出水来，以及亚当肋旁取出一条肋骨，是指明同一件事。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不只流出水，还流出血，因为人有罪的问题，需要血的救赎。然而在亚当产生夏娃时，还没有罪的问题，不需要救赎，只需要产生。所以从亚当肋旁取出肋骨，为着产生夏娃就足够了。到了基督产生召会时，不只需要产生，也需要救赎。所以他的肋旁裂开，不只流出水，也流出血。基督的死有两面，一面为着产生，一面为着救赎。约翰12章24节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麦子的死完全是产生的死，不是救赎的死。亚当那一次的沉睡，不是象征基督救赎的死，乃是象征基督产生的死。今天人接受主的福音，都是注重救赎的死，只领会基督救赎的死，很少认识基督产生的死。然而基督的死与蒙恩之人的关系，产生一面比救赎一面更为重要。救赎的死是加上去的，产生的死才是神原本计划要赐给人的，为要叫人得生命。我们可以说，即使人今天没有罪的问题，基督也需要经过死，如果他不死，我们就不能生。临前15章36节说，若不死就不能生。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亚当若不睡，肋旁不裂开，夏娃就不能产生。宇宙中无论植物动物，凡要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的，其本身都必须经过死。比方树上的果子要变作我们生命的供应，就需要我们将它吃进来，这样吃进来就是它经过死。所以宇宙中所有天然的景物都有引征，就如麦种死了，子粒生，可见产生的死比救赎的死更重大。这是一件主要的事，而救赎的死不过是附属的，加上去的。经过复活，从人身体上取出一条肋骨，这骨头一离开身体，定规就是死。所以当神从亚当肋旁取出一条肋骨，这肋骨要变作活的女人，就需要经过复活。 经过复活，死骨就变作活的女人。所以夏娃乃是在复活里产生的。比前一章三节说，借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基督复活那天，我们也复活了。他复活那天，就使一粒麦子变成了许多子粒，使神的独生子成为众子中的长子。在主复活的早晨，他告诉抹大拉的玛利亚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里。主复活那一天，他的门徒都变作他的弟兄，所有信他的人就有了他的生命。所以夏娃的产生乃是神从亚当肋旁取出一条肋骨做成的，这预表召会是基督经过成为肉体、死、复活这三个步骤所产生出来的。性质就是基督，召会的性质就是基督，正如夏娃的性质就是亚当，因为他是从亚当身上分出来的一部分，所以他的性质不仅和亚当一样，他就是亚当。夏娃和亚当不仅一样，并且夏娃就是亚当。创世纪二章给我们看见，亚当的醒和夏娃的活是同一个时候。亚当还没有沉睡之前，只有他一个人。当亚当睡醒，就看见夏娃。他睡醒之时，夏娃也活了。所以二者都是复活。女人在希伯来文是伊施莎，男人是伊施。何西阿二章十六节，神的百姓称呼神作伊施，正像基督与基督徒两者不仅相同，并且两者就是一，是出于一个根源。夏娃就是亚当，召会就是基督，基督是召会的性质，召会就是基督本身。凡和基督差了一点的都不是召会，不是基督的就不是召会。临前十二章十二节说，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这里的身体明明是指明召会说的，但接下来却说基督也是这样，可见召会就是基督。结果连于基督，归于基督。召会的结果就是连于基督，归于基督。这由夏娃和亚当二人成为一体所象征。夏娃是出于亚当，又归于亚当。他不是从亚当出来后，就与亚当成为两个。在创世纪二章，论到夏娃，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看见二人成为一体，夏娃从亚当而出，仍要归于亚当，与亚当成为一。以弗所五章三十二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召会说的。我们是基督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出于他，又是连于他，我们和他不仅一样，并且就是一个，将来我们还要归于他。利百加预表召会是从世界里拣选出来的。利百加预表召会是从世界里拣选出来的。在夏娃之后，第二个预表召会的就是利百加。撒拉不能预表召会，因为亚伯拉罕并不预表基督。亚伯拉罕在人位上是象征父神，在道理上是预表因信称义，所以撒拉是预表恩典。如加拉太四章二十六节所说，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利百加预表召会的最大理由，是因为他的丈夫以撒预表基督。以撒在人位上象征人 子神，在道理上是预表在基督里的承受。利百加预表召会的重点和夏娃的预表完全不同。夏娃预表的重点说出召会的产生与性质，利百加预表的重点乃是从世召会从世界里被拣选出来。在这预表里包含父的拣选、圣灵的呼召和引领，圣灵一步一步带领利百加经过漫长的路途到以撒那里。所以利百加预表召会的这幅图画重在描绘召会如何从世界里被拣选出来，直至回到天上的帐篷，享受基督的爱情，让基督心满意足。背景：偶像的世界。利百加原住在巴旦亚兰，就是巴别一带，那是个拜偶像、被神仇敌霸占的地方。那里的人顶撞神，不要神，并且将偶像当作神敬拜。利百加的原在地就是个如此不堪的偶像世界。同样的，召会的原在地也是在偶像的世界里。当召会被分别出来以前，乃是在偶像的世界里宣传自己、高抬自己，不要神、反对神，把神推到一边，而让撒旦有地位，让魔鬼有权势。这是召会原初的光景，不住在工作、生活和罪恶，而是重在巴别和鬼的权势。蒙召，圣灵的工作。夏娃预表召会，说到召会如何产生；利百加入表召会，说到召会如何蒙召出来。神拣选召会是在创世之前，神呼召召会是在时间里。拣选在前，接着就是呼召。神在创世以前，在永远里拣选了召会，但在时间里，在这个世界上把召会呼召出来。呼召根基于拣选，拣选由父神负责，呼召由圣灵负责。拣选是在永远里，呼召是在时间里。拣选的地方是父神在天上，呼召的地方是圣灵在地上。当亚伯拉罕打发老仆人到巴旦亚兰，就预表而言，那是父神差遣圣灵到地上来。老仆人遇见利百加，那就是呼召。呼召是由拣选来的，所以利百加预表召会，可以说是从世界里拣选出来，也可以说是从世界里呼召出来，这二者乃是一件事。在此，我们不说拣选，而说呼召，因为呼召执行拣选，呼召成全拣选。